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请罗莎为我们念好吗？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对，第六章十一节。
第六章十一节，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前边去。
不是，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
我嫁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好，谢谢。雅歌哦。有些人会觉得以为说啊，雅歌，你们看雅歌都是好像只在追求自己的享受啊，这样哈。其实雅歌呢，从一开始他就讲到服事，从第六章开始也都在讲到，很多的地方都在讲到服事。好，一个追求神的人，他不能不服事的，好，这个是不能分开的。第六章这里他就讲到，他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你看一个人当他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了以后，他很自然的就很关心神的葡萄园，很关心有没有开花，有没有结果，好，就是很关心。那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好，一方面很关心神的合场，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的追求主啊，他有没有越来越长进啊，他有没有越来越跟主联合啊，很关心。可是一方面呢，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一定要好好的追求主，跟神那么深的连结，以至于呢，当你服侍的时候呢，你虽然一方面在关心神的合场啊，关心这个人那个人，可是不知不觉心就在神的身上，心就在尊长的车中。我好多次我在外面到别地方去带特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八七年，还有一次八九年，那时候我到 Montreal 那里去带特会，好，那三天的特会，那我住在一位牧师的家，那这位牧师呢，一方面他又是针灸医师，哈，他是这个医疗这个传道，所以他们家呢就是诊所，啊，就针灸。那所以客人非常的多，来来往往客人非常多。那聚会就在他家客厅聚会啊，那睡觉呢就是睡在那个病人的床上。那所以每天就是客人非常的多这样哈，然后聚会，那聚会以外的时间，白天的时候就很多客人看。那他们家又很好客，常常都客人来啊，就请他们吃饭这样。所以我一方面要仰望主，要讲什么，可是一方面呢，那个就是一直都在人群当中啊，在人群当中这样。可是我很稀奇，就是在这样的里面啊，人群啊，孩子的哭声啊，人讲话啊等等，可是很稀奇，真的我的心就是主就在我里面一直吸引我。好，所以我常常一天里面常常一直有人跟我讲话，一直有人跟我讲话，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有些人要打招呼啊这样。可是呢，那个心真的就是安置在尊长的车中，不知不觉。如果我们趁着我们的机会好好的追求主，当环境不容易的环境来临的时候，好像没有让你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好好的亲近主，好，那很忙碌的里面呢，可是呢，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不是你在用力，而是不知不觉，神把你的心就是跟他连在一起，安置在尊长的车中。那是需要我们平常趁着我们有的机会，我们可以有安静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好的环境追求的时候，我们自己把握住这样的环境。 好，那所以当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特别的恩典在你的里面吸引你，来吸引你。我们当中有一些当兵的，在我们新竹清大交大的学生，他们趁着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追求主，跟他们讲说，每一天你要花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好，一天至少有一个小时是单独跟主约会，安静亲近他的时间。那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们他们真的这样去做。所以当他们去当兵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写信，神很大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像有一位弟兄，他在金门好当兵，那他在那个地方呢完全跟弟兄姊妹隔离开了，好，而且呢又没有，他就是常常要值班，都没有办法出去聚会，好，可是他说他那么稀奇，他说一整天里面神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他的身上。一个当兵的有那么多繁忙的事物，可是他说神的同在就一直萦绕在他身上。那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把服事跟追求完成划分为二，好像有一个弟兄呢，他现在就很怕服事，好，那为什么呢？说听说他因为以前一信主呢，那人家就叫他服事这个服事那个，就所有服事都参加，所以他现在他服事的垮了，服事的怕了，所以他现在就很怕服事，好，那是不对的。我们当然应该要服事，只是呢实在要一个人生命先吃喝主自己，生命成长长到一个地步，再给他一个服事。好，就像一个小孩子呢，你一下要他抬很重的水桶啊，齁，要搬很重的东西，就把他压得都长不大了，对不对？特别更年期的孩子，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更年期的时候呢，哎，不是更年期，说青春期啊，青春期的时候啊，正在发育啊，就去打工哦，去打工。搬那个非常重非常重的东西，非常重非常重的东西，结果呢后来到高中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整个都没有长高了，就变得很自卑。好，所以一个小孩子也是应该让他一直吃喝。弟兄姊妹，你们发现当你们来到这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服侍给你们服侍，就是要你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但是渐渐的我们应该开始吃喝了以后，会很自然，那个心会开始在神的葡萄园、神的禾场上。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第十节，第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到十三节。好，请若法再为我们念。
第七章第十到十三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前进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番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清晨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好，谢谢。这个第十节讲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哈，那我们讲到说，在雅歌里面有三处讲到类似这样的话。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好，他是我们就是讲到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好，良人属我，第一个就是主要为我，好，然后我才属他。好，然后接着呢就是变成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好，有进步了，我先属于他，好，然后我的良人也属我。可是到这里第三处，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好，好，整个重心都是神，都不是他了，我是属于他的。还有呢，我是为着让他恋慕而活的，他也恋慕我。 就是我整个活着的目的是要让他来恋慕的，就是我要更加的美丽，好让他可以恋慕我，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是要让他来恋慕的。好，也就是说我活着的目的是要来满足他的爱的，他也恋慕我，不再是我良人属我，我才属他，好，不再是这样子的，他跟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我整个生活动作存留都要更讨他的喜悦，因为他那么恋慕我，所以我要让他可以恋慕，让他的心得到满足。那这是一个心腹，他之所以他的服侍会那么讨神的喜悦的最基本的动机是这样，因为他是要让良人恋慕的，他整个活着目的是要来满足良人的。那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好，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好，当一个心腹他那么跟神连在一起以后，他很自然的，他就是来吧，我的良人了。你看，发现一个心腹的服侍跟一般基督徒的不一样的服侍，就是他的服侍是很主动的，很自动自发的，好，而不是人家给他的一个分给他的一个工作啊，一个尽责任尽义务，不是，他是一个很自动自发的，我的良人来吧，好。你我可以往田间去，那个田间呢就是预表世界，好，就是说还有呢，这个心腹他当他那样跟神联合的时候呢，主的心就是他的心，神的心就是他的心，所以他不会只是在乎我的服侍，好，我的团契，好，我的教会，那个田间讲到世界，一个心腹越跟基督联合的，他的整个心是在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好，所以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他很自然就关心很多，像罗炳生师母他们在信心家庭，他们在信心家庭呢，大家在那过的都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好，那里面有那么多的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好，可是呢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收奉献，收的那个奉献是为宣教用的，就是他们整个的，虽然当中大家都不是有钱的，而且是很没有钱的，好，那可是呢他们只收第一个礼拜的奉献，那是最多的奉献，可是整个是为宣教。所以一个心腹他的心常常是在整个全世界的合场。然后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好，这个心腹呢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好，一个心腹的服侍就是很殷勤，好，殷勤，早晨就起来，清晨就起来，好，他绝对不会懒散的。我们有一个妈妈，她60几岁，孩子也结婚了，她已经当祖母了，那只有两个老人家，她跟她先生，那先生又退休了，她到底应该没事可做，对不对？很多老人家到这种年龄都觉得哎呀觉得日子好难挨呀，哦，没事可做，可她不是，她每天4点钟起床，然后有时候3:40醒来的话他就不敢再睡了。那有时候生病他也不敢说，就是说他就是4点一定要起床。那我那时候刚去喜安堂，我那时候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说他干嘛要这样，一天嘛那么多时间嘛，哦，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起床啊，哦哦，反正时间很多嘛。不是，他就是殷勤，你知道，一个心腹他就是殷勤，他需要4点钟他起来守晨更，好，到6点6点半，好，然后弄早餐，然后整理整个的家务，好，然后一个礼拜有9堂聚会，他一定要参加，好，然后他有时间去探访，好， 啊，去服侍别人或者接待人来家里住。所以他们就说，人家在这种年龄可能都觉得，哎呀，太多可以来，不知打发怎么打发时间。可是他就是这么殷勤，他觉得每一分钟都那么重要。我昨天接到一封信，有一个姊妹，我们 LA 的一个姊妹，她也是个年轻的妈妈，她也是年轻的妈妈，在家里啊没上班啊，她就说，这一次 Dirk 啊到这个洛杉矶去啊，讲到那个灵修生活，哈，她说，她就说她说其实每天早上主都有叫她起床，可是她有时候都起不来。好，没有起来。他说，乐可说啊，他说这个，睡懒觉就是罪了，所以他听进去了，所以他真的要，他就跟主悔改。他说那样的话很进入他的里面，很扎他的心。那我就想到说，像乐可也是啊，哈，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哈，一天也只有三小时的下午的上课时间啊，好，去教体育课当老师啊，他可以稍微最晚一点嘛，好，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嘛。可是你发现他每一天就是这么殷勤，没有人给他这个规定的功课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一个心腹对神的一个火热，他知道他的时间就是生命，他知道很重要，他知道要把他地上的时间好好的来追求主跟服侍主。好，所以一个心腹他很自然就是那么殷勤，早晨就起来，好，然后就是起来，然后要看看葡萄园，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好，又是一样，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一个真实在追求神同在的人，他里面很自然的，他不能不服侍的，不能不服侍的。但是呢，他的服侍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就是一直在把爱情浇奠在神的身上，是这样子的服侍。他不是一头就栽在那个忙碌的服侍里面，他不是哦，这个教会说请我做什么服事，然后我就一头啊就栽在那里面。不是，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样的服事才能够真实满足神的心。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呢，她这个传道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机构里面，大家都是传道人，那他们就开会。那这一位姊妹呢，因为已经被圣灵充满，也常常操练与主同在，所以她常常即使在这样开会里面呢，她里面还是一直在注视耶稣。好，那大家在那开会，开了好几个小时。她说她里面就一直在亲近神，一直在注视神。他说忽然间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看他们总是一直在开会，他们一直在讨论有关我的事，可是呢他们都不让我跟他们说话，他们都不让我有机会来跟他们说话，他们只是一直讨论有关我的事。所以主很难过。这就是一般教会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教会会那样的软弱？我们就是一头栽在服事里面，然后讨论，可是都不愿意安静下来，大家一起来寻求神，你在这件事上你的心意如何？一个心腹不是这样，在那里要将爱情给你。我自己刚到锡安堂去聚会以后，聚会几年以后，我开始参与他们的服事。那 我就发现他们开会都好简单哦，一下子很简单就结束了，不会好几小时啊这样开会，就是很简单就结束了。可是各方面事工也进行得很好，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所有的服事都懂得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把爱情浇奠在主的身上，我发现不一样。例如有些人可能做教会行政事务方面的，好，可能我们就是负责找场地呀，接洽一些事务啊，要跟帮教会买什么，买书买什么，选购什么啦，这样我们不要一头就栽在那，哇，这间找那间找那间找，然后回到家就累得不得了。我们要先仰望主，主啊，我今天要为你出去，为你去买这些，主啊，你要引导我的脚步，包括你要查电话，这个电话簿，你也是先仰望主，主啊，让我能够找到你要我们买的，这个叫做靠着良人。这个心腹他之所以会成为心腹，就是很不一样的，他无论他不是把服事跟追求分开，所有的服事都是跟主连在一起，一直靠着他，倚靠他，而且呢一直把爱献给他，所以这样的服事呢就不会服事了一下就不耐烦了，就发脾气了，就觉得都是我在做，看你们都不做，我已经够累了耶，你就不会这样子，因为你边服事都边一直在把爱情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们这一次那个办报道，我们有两位姊妹在办报道，她也是跟我讲，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位姊妹呢，就一头栽在这个写好多的名牌啦，然后这个对名单啦，写很多名牌就很忙啦，然后就觉得来不及啦，赶快做。另外一位姊妹就提醒她，就说：“好不好我们停一下，暂停一下，来亲近神。”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也听进去了，她就发现说：“对啊。”像我这样一头就栽在这个忙碌的服事里面，一直在写名牌啊，一直在赶快要赶这些啊。他说：“如果现在耶稣来啊，我就说哦，你有没有报名？你有没有事先报名啊？对不对？耶稣来了，我都还不认识了。问他你有没有报名？哦，没有报名不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就是。”彼此提醒，特别同工彼此在服事的时候就提醒一下，撒旦永远都是在催促我们，告诉我们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可是神永远都给我们够用的时间，够用可以亲近他的时间，对，安静下来再亲近他个几分钟，再把这个重担卸给他，你就会得到安息。我今天早上从早上很早就开始一直接电话，一直接电话，接到差不多下午一点多快两点，哎呀，我就想好像里面有一点要紧张起来了，我很盼望我礼拜四可以不必接到电话，可是好像每通电话都很重要似的。我到后来听他电话都有点怕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来不及预备晚上呢。可是呢，我这样子是不是赶快去预备啊？赶快再看啊？赶快，我不是，我就觉得主，我还是要先来亲近你，我要先来亲近你，我要先来服侍你的心。那，所以我就在那先亲近主，差不多。50分钟，然后我里整个里面那么深的安息了，那我就说主啊，即使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我要先来亲近你，我要先来服侍你的心，而不是先来预备讲章。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你要怎么选择， 我太多太多次的经验，就是永远都会很忙的。我跟你讲，一个人你年纪多长一岁就是多忙一些的，年纪越大就是越忙的，除非说你等到退休然后都不做什么服事。你如果真实是在追求主跟服事的，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服事的范围越来越大，一下接到加拿大来的电话，一下接到别州的，就是这样这么多。可是人家又真的很需要帮助。那所以常常就是两个选择在我的面前，我要选择快一点快一点去办这个事，还是我要选择先来亲近他。我百试不爽，我如果觉得说主啊，先等我把这些事办完再来亲近你，结果就是没有时间。可是我愿意先安息下来先亲近主，每次亲近主完了以后里面重新得力，而且很深的安息，主也提醒我该怎么做，我就发现做完了还有剩余的时间，然后就发现时间还蛮多的嘛。所以看我们愿不愿意先来服侍他。有一位姊妹，她就说，主啊，你要我在哪些地方服侍你啊？主说，你来服侍我的心，你来服侍我的心。哎呀，全世界太少基督徒懂得来服侍耶稣的心。我们会在那忙很多的策略啊，我们在那会那求主这件事那件事，可是我们很少人愿意来服侍他的心，就是让他的心得到满足。我想一个结过婚的弟兄最能够体会这件事，对不对？刚开始太太会很愿意跟他约会啊，可是一结婚以后呢，他有时候回来想跟太太讲的话，太太没有空，我要煮饭，我还要帮孩子洗澡，我还要洗衣服，就是忙得没有时间去跟先生坐在一起谈谈心。这就是家庭渐渐没有爱的原因所在。所以我常常鼓励这个夫妻啊，有时候把你的孩子放一边，家务放一边，两个一个月至少要出去约会个一两次，要真实的去约会，去谈谈心。我们跟主之间很需要这样服侍他的心呢。其实当我们在服侍他的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全身再被他的爱充满，以至于我们在做一切的事上才会在爱里来做。神就是爱，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一直来享受他的爱，一直来被他的爱充满，然后成为他的爱的一个导管，再把他的爱透过我们能够流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需要爱的人。每个人都需要爱，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每个都需要爱。可是基督徒没有更多来亲近他的话，没有让他的爱来滋润来充满，我们也没有爱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呢，在外面不是回到家呢就骂太太啊，骂孩子啊，或者有的就抱怨先生啊，为什么？那就是只在服侍嘛，只在忙着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可是没有在那里把爱情给主，没有一直在爱的滋润里面来服侍。包括做父母的服侍你的孩子也一样，真的孩子是你生的，那爱孩子理所当然会爱嘛，但是呢很多父母常常是被孩子气得烦的，实在爱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所以包括对你的孩子，我们也要知道说那个是神给我的服侍他的，是神要量给我要服侍他的治理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服侍孩子的时候呢，在那里，主啊，我要将爱情给你。 所以有一个妈妈，她有五个孩子啊。哦，她说她有时候那个孩子吵架，她就会气的啊，这样打啊打啊这样，很不耐烦。可是当她开始接受这样的教导，开始回到里面来亲近主，常常花时间亲近主以后，她说她有时这样亲近主完了以后，孩子在那又在抱怨说哥哥打他，在哭啊，鼻涕这样流啊，他说他就给他擦鼻涕，非常的温柔，他就不会被他惹动而又生气了。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个心腹一方面他在这些禾场里面服侍结出果子来，一方面他的里面也一直在结出果子来，结出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谦卑的果子、爱的果子来。他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就是我们服侍神该有的正确的态度。除非在服侍的里面都使我们身上更多的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否则那些服侍就没有价值了。那越服侍越枯干，越服侍脾气越大，那样的服侍没有价值的。所有的服侍，如果我们像心腹这样子的服侍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服侍都使我们跟神更紧紧的联合，更紧紧的联合，使我们的生活更不敢随便，使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小心的仰望他、跟随他、住在他的里面。那这是需要操练的，尤其能干的人呢、啊，我们当中一定很多都是很能干的，好，很容易一件事来，哦，我知道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我自己来，很会。好，领诗，领诗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唱两首诗歌啊，然后就自然人家就会赞美啦，哈，然后就安静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懂得，你知道圣灵在这里运作的话，你领诗就不敢随便，你需要一直在仰望主，主啊，你要唱什么诗歌？你知道神在每一个聚会里面，他有他要唱的诗歌的，他也知道有哪些人来参加。有时候一首诗歌选对了，是神的心意的一首诗歌，圣灵就浇灌下来，人就开始流泪，还没讲到，人就被充满，人就那样得着主。所以在圣灵里的服侍，没有一件事是太小，每件事都很重要。安静，有时候神要我们安静的长一点，有时候神就安静这样就够了，都需要一直跟随主的。一个懂得里面圣灵一直在跟主连在一起的，他就不会用外貌去看，以为哦就是这样就是那样。所以保罗那么聪明的人，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我是又恐惧又战惊，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恐惧又战惊。保罗应该很会服侍的，可是不是。如果我们懂得在圣灵里的服侍，每一个服侍都不是简单的事。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常常学习亲近他、顺服他、仰望他，你根本完全听不见声音，该选什么诗歌都不知道的。而一个聚会，神的同在会那么丰富，会这个人那样的得着主，那个人那样被主改变，那个人得着医治，那是需要服侍的人那样子的小心跟随神，活在他的里面的。吴老牧师他说， 一个要在圣灵里面带领，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的聚会的人，他要过的生活是需要很愿意来被主管理跟约束的，你没有办法随便的。那可是借着这样才能够真实去祝福别人。豪威尔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生出来这个孩子要叫撒母耳。那当他们孩子生出来以后，主就呼召他们两个说要到非洲去宣教。然后主跟他讲说，你要把你的孩子给别人带，而且完全给他，连姓都改了。就是你要把你的孩子奉献出来，就是只有你们两个去非洲。好，这样。哎呀，好朋友说他觉得那么难，好像心都要碎了。虽然他以前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哎，这个故事他也会讲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可是呢，他说当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是心都要碎掉。那主就跟他讲说，你把这个跟我把我的爱子撇弃在加略山，你比一比看看。豪威尔就没话说了，他说我只是把孩子送给别人养，可是神是把他的爱子呢丢到地上来，而且让他钉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死。所以好威尔他说他就没有话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不再觉得好像心如刀割啊。好，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爱一比了，我们就得到安慰和激励。那然后呢，他们就在想孩子要给谁带，那他们就想到一个他们的亲戚。好，结果这一对夫妻呢，这个他说他自己主动来跟豪威尔讲说，好不好，我们来帮你带孩子，好，你就孩子给我们。好，因为他说主感动他，主事先感动他要来带他的孩子，所以豪威尔他们就把孩子给了他，连姓都改了，改那一对夫妻的姓。那他这样一顺服了以后，主说因着你的顺服，你可以跟我要一万个灵魂，就是我会赐给你一万个灵魂。那然后豪威尔他们夫妻他们就去了非洲去宣教六年。当他们六年回来以后，他们说这六年是我们夫妻过得最快乐的六年，而神真的带领他们在非洲赢得了一万个灵魂得救，主把一万个灵魂赐给他。在属灵的原则里面呢，常常就是当我们在爱里面给出去，把你最宝贵的给出去的时候，神在灵界里面就可以赐下一个极丰盛的得胜，来赢得这一万个灵魂。神告诉豪威尔说，你必须先把孩子给出去，好，你必须爱非洲的人胜过爱你的孩子，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爱你们，我就是这样的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独生子。那你也必须爱非洲人胜过爱你的孩子，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到非洲赢得灵魂。那豪威尔照做了，神把一万个灵魂赐给他。所以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神就是盼望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爱的导管，借着我们的给出去，好让神把很多属灵的丰富赐给我们。 灵魂的果子，是这样赐下的。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很多人在追求主，追求主，常常就是在那抓抓抓。可是我们不懂，追求主很重要的，你要得着主，就是你要给出去，要放，要放。我有一次到东岸去，在我们东岸有一个 Pilgrim Camp， 那我们有好多位一起去，其中呢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他英文很好。就我们去的，我们有好几位都听不太懂英文啊。我们那时候刚来美国，现在还是听不太懂英文。那就心里实在好希望说，可以坐在他旁边，他帮我们翻译这样。可是那个弟兄呢，就是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一心就是饥渴的要被圣灵充满了啊。每一次就很早就去坐在那里啊，去完会又到很晚离开，所以。就都很不敢打扰他，这样，不敢打扰他，所以我们只好就是听不懂就算了，这样能听多少就听多少。聚完会以后，我们就一起坐车回去啊。回去呢，在路上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样啊？你被充满了没有啊？他说还没有。好，我说哎呀，我希望明年来 Pilgrim Camp 的时候，可以坐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帮我们翻译啊。他说，所以你就要为我圣灵充满祷告哈。他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了，我才能够帮你们翻译啊。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灵，你要圣灵充满很重要，就是你要给出去啊，不是你要抓圣灵啊，你要先给出去，把你的己，把你的爱先给出去。你这样越空了，神就越会充满你。我们要圣灵充满，不是在抓一个圣灵充满的祝福和感觉。神的同在向来不是你抓得到的，而是当你松手的时候，当你把你的那个己啊，你的骄傲啊，你的自私啊，你的脾气啊，你的那个老自己刚硬的成见啊，你这放手给出去了，交出去了，说我一无所有，我就是需要你，你这样的时候他就充满了。结果他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啊？我说因为我不能那么自私啊。好，我不能为着我自己的需要而来告诉你，现在因为已经聚完会了，我们回去的路上了，现在是为着你的好处而告诉你，我才能够讲，因为现在跟我没有相关，我才能够讲。属灵的原则常常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追求主，可是我们常常都还是我的利益最重要，我的好处最重要，常常都是我，那我们在追求什么？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在追求主，就在追求被他的爱充满。那个爱常常就是忘掉我，爱常常就是给出去，所以天父先把他的独生爱子给出去了，那他要我们也常常愿意给出去，把你的时间给出去，把你的精力给出去，把你的安逸给出去，把你的金钱给出去，把你的享受给出去。因为你就说给出去，给出去的时候，就发现神就这样进来，就那么丰富。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 IBM 上班，那 IBM 的工作压力很大的。我讲他在台湾，那他呢，IBM 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人就是加班加班，可是呢，他常常就是说，主啊，让我能够不加班，我需要去聚会追求你，而且我要去服侍你。所以他聚完会呢，他有聚会的日子，他追求主，好，而且呢，他常常去服侍很多的人，常常服侍很多的人。那 常常到医院看望病人啊，或者哪个人有需要啊，他就去帮助他啦，哈、哦，就常常去帮助人，帮助他修车啦，哈、哦，或者是帮助他这个的软弱去为他祷告啊，就是这样子。虽然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弟兄，可是简直像传道人一样很忙，所以他常常回到家都常常12点多1点。常常1-2点才睡觉，可是隔天早上自己 IBM 的那个工作又是一样很重的那个，可是他就是常常这样把别人的需要摆第一。那他说他简直千百次屡试不爽，每次他服侍完了回去，他住在士林，那个地方常常都是没有停车位的，可是他说他不管服侍到几点回去，神一定会为他预备一个停车位，没有一次失灵的，每次主一定为他预备一个停车位，不可能的位置主都为他预备，那么好的位置，常常都离他家很近，不管几点。可是他说他也偶尔有过是为自己出去比如说去为自己的享乐或什么这样出去去玩或什么，回来真的就没有位置了。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说的，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